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在千百世的轮回入面，在无名的迷途中，有哪个可以没有做过业，又有哪个可以不还呢？因缘际会，曾经的债主和欠债人终究有相遇的一日，他们究竟会用什么的方式来要债和还债呢？今日我要分享一个有关亲戚之间的轮回故事，讲出来希望可以点醒世人，俾人明白善恶必有因果，要债的方式未必一定好激烈，但是一定挡不过，它可以隐藏在亲情之中，但一点都不含糊。故事的主人翁，我们就叫他阿青，他想起自己的女儿的胎记，他的女儿出世没几耐，有一日他见到细姑拿着软纸沾水在度擦他的女儿两眉之间，擦了一阵之后，细姑就说，阿嫂，个女儿两眉之间有个胎记，我还以为是污糟，擦了成日都擦不甩，还擦到她块皮红晒。个女儿慢慢长大，那个胎记一直在两眉中间，是一个淡淡不规则的形状。当个女儿晒黑的时候，那个胎记显得更加明显。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个女儿就问阿青说，大家都说胎记是前世留下的记号，这个胎记一定是有些故事在里面，不知是上天带下来还是在地上发生的，妈妈你又怎么看呢？阿青回答，可能到了时候我们就会知道。在一个月之后，阿青真的知道了个女儿胎记入面的玄机，她见到过去发生的事情。阿青见到那阵是南宋时期，距离现在差不多有870年。在那一世，阿青叫金顺，是扬州一个商人，屋企都几有钱，太太叫何如玉，温柔漂亮，他还有个仔叫金南，一岁几，还很可爱。作为一个商人，他经常在外面走动，他家里面的管家不是一个好人，他趁金顺不在屋企就偷钱，还迷惑了金顺的老婆，还两个人搞在一起。这些事被金顺一个江湖朋友廖北发现，廖北写信给金顺，叫他即刻回家，还说他已经派人看实管家。金顺很爱他老婆，不想失去他，于是赶紧做好手头的工作之后就赶急回家。这个管家很敏感，他察觉到气氛不对劲，就用花言巧语拐走鱼肉，还偷走了很多钱。廖北知道之后即刻带人去追，管家到处乱跑，就拖住鱼肉走入了庄稼地，鱼肉攰到行都行不动，他很后悔，又想起个仔，想起金顺对他的好，就不想再逃跑。鱼肉很憎自己被管家迷了心窍，于是很想回家，但管家不让他回去，根本就没有商量余地。他背起鱼肉就继续跑，跑到没力的时候就在一棵树下休息。鱼肉在那个时候哭哭闹闹，管家发脾气揞住他的嘴，鱼肉就咬他的手，管家嬲到打了他一巴掌，两个人于是纠缠起来。在打斗当中，鱼肉的头撞到一条干树枝，在两眉之间就扎出了一个血窟窿，鱼肉好像发癫一样，只眼冒住火。管家见势不妙，生起了邪念，就拿出一把小刀插入鱼肉的心口， 然后带住偷来的钱就逃跑。好快天就落起了大雨，已经奄奄一息的鱼肉，她充满悔恨，觉得对不住老公，对不住个仔。她心想，如果来世再见到他们，一定会好好善待他们。但同时她亦好憎管家，为此发了毒誓，说来世如果见到管家，以额头的伤口为忌，诅咒他一世都娶不到老婆，断子绝孙。在第二日，廖北大人找到鱼肉的尸体，他帮鱼肉拔出小刀，整饰他的遗容，然后将他埋葬。十日之后，金信回到家，他面对的是人财两空的家。他抱住得一岁几的仔，内心痛不欲生。个仔喊住要找妈妈，他的喊声令到金信心都碎了。金信的阿妈是信佛，在他的开解下，金信的心才慢慢放下。而他的岳母和细姨如烟来到他屋企道歉，金信的阿妈亦好好对待他们，他将老婆重新入殓，又在坟前发誓，如果见到管家，一定会令他倾家荡产，不得善终。细姨如烟曾经撞破过他姐姐和管家不检点的行为，他又想不通姐夫一表人才，家产又丰厚，为什么会被这个管家迷住呢？他曾经劝过姐姐，但姐姐一直没有说话。现在他目睹姐夫金信的痛苦，内心很自责，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劝解的责任。他思前想后，就萌生了嫁给姐夫的念头，还跟妈妈提要嫁给金信的想法。岳母好心痛外孙，亦认可如烟的想法，于是跟金信妈妈说，如玉不争气，对不住婆家的痛爱，我想给小女如烟来照顾金信和个孙。金妈妈想了一阵，最后同意了，于是就转达岳母的意见给金信，说如烟有意帮手照顾金信和侄子，但金信坚决拒绝。但是金妈妈和岳母很坚持她要娶如烟。一日，如烟哭着问金信是不是嫌弃她，金信慌忙摇头。如烟又说，你始终都要娶老婆，哪个会比我更加会好好对你和侄子呢？看住如烟眼泪直流，加上为了个仔，金信终于答应婚事。之后如烟就在金信家开始照顾侄仔，一年之后正式娶如烟入门。在那一年，如烟17岁，金信23岁。由于如烟样貌好似佢姐姐，金信见到佢，心总是隐隐作痛，但唯一的安慰是个仔非常喜欢佢。如烟用心照顾着金兰，金兰长大后一直以为如烟就是佢亲生妈妈，完全不知道以前的事。之后屋企又多了一对仔女，时光飞逝，往事已过接近1000年，世间的恩恩怨怨终是要还的。在今世，缘分令阿青和冤家再一次相遇，曾经的江湖朋友廖北今世转生成为阿青的丈夫，如烟转生成为阿青的细姑，曾经是阿妈的就成为了阿青的婆婆。表面上看是阿青嫁了给丈夫，其实是嫁了给缘分。阿青正月成婚，冬天生下女儿，而个女就是贺如玉转生来的。 至于郭管家，他今世转生成为阿青的亲哥哥。哥哥以前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靓仔，但就一直都没有结婚。在个女三岁那时，有一次哥哥去到阿青屋企，在他们倾偈期间，个女突然问：舅父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当时哥哥非常之尴尬，就回答：仲未有啊，迟啲就会有啦。阿青的丈夫和婆婆听到哈哈大笑，觉得个细路问呢一啲嘢好搞笑，但边个会知道其实嗰个正系诅咒嘅开始。作为兄妹，喺哥哥经济困难嘅时候，阿青帮过佢。当佢赚到钱嘅时候，佢又会回报阿青，仲经常买嘢俾阿青同个女，从来都唔心痛钱。虽然佢对阿青两母女好好，但系个女对佢有啲唔系好鍾意，而阿青亦经常嫌佢唔识储钱，见唔惯佢同啲堂弟一起吃喝玩乐，仲有哥哥埋单。这个轮回故事还牵涉到阿青现在的父母。在那一世，他们是管家的父母，阿爸纵容管家作恶，觉得个仔好叻，还帮他私藏钱财，而他阿妈劝不到，只能叹气。上集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分享阿青的哥哥是怎样还债。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，我哋继续分享喺今世阿青嘅父母因为哥哥一直单身，内心好唔舒服。妈妈经常喺除夕夜叫哥哥搬嗰啲运油坛子，民间嘅习俗话呢一啲系动大婚。阿妈仲跪求过神灵，祈求俾个媳妇个仔。而他爸爸看到人家的仔结婚，心入面就着急又难过，甚至还喊起来。但在前世，他的仔又曾经带给人多少的痛苦呢？甘信人财两空的痛苦，个仔找阿妈的痛苦，岳母失去女儿的痛苦，细姨替姐姐赎罪的内心煎熬，这些痛苦管家怎可能不玩，怎可能不承受精神上痛苦的果报呢？阿青的爸爸在三年前就曾经跟他说过，你哥哥现在都43岁了，还没有对象，我们都70几岁了，将来我们不在这里，哥哥老了就要住老人院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你屋企包饺子，煮啲好嘢，就叫佢过嚟食一餐。爸爸讲到流眼泪，阿青听到都好心酸。之后我亦将呢件事同哥哥讲，佢听完之后哈哈大笑，就话唔好听佢哋讲，我点可能搞到咁惨啊？当阿青确实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的时候，好感慨。 就话世间嘅善缘、恶缘都可以聚成家人，有边个可以逃过因缘业债嘅捆绑呢？世间万事真系有其因由，背后嘅因素错综复杂，前世有因报恩，有怨嘅就要还债。廖北对金信有因，今世两人结为恩爱夫妇，恩是前世，爱是后世。廖北对余玉有殓葬的意，今世两人成为父女，父慈女孝。金信和余烟生活了一世，两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能够讲出口，但又深深刻印在心中的余玉。今世他们成为姑嫂，至于管家欠人的钱财的命债，导致了他今生的不如意。今生他以亲妹妹和外甥女角色是温柔的祭主，哥哥乐观善良，他明白大法的真相，知道怎样做好人。他曾经跟阿青说，大法的理念支撑着自己做一个好人，不敢放纵自己的色欲。阿青知道他都曾经满怀希望为求姻缘，但月老没有牵线。阿青对于无意中见到的景象一直守口如瓶，内心不断惊讶和思索。有时哥哥追求对象的时候，他就见到哥哥只脚被一条灰色的绳缠住，大家都说月老是全红绳，但这条灰绳又是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宿世欠低的烂债终究要还的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他做管家那时曾经欺凌骚扰过丫鬟和仆人，还克扣月饷拿人家便宜。到了今世，他避开了些真心想和他建立良缘的女子，他喜欢的追求过的几个女仔都是吃他、饮他、呃他，没有一个真心对他。而且他还经常领住堂弟们大吃大喝，出钱埋单。阿青现在看到那些女仔就是过去被他骚扰过的女人，堂弟们是过去被他欺负过的仆人。我不再抱怨他傻更更，因为知道他是还自己欠低的业债。人来到世间，神早已根据人前世的业债安排好一生，就好似有一本剧本早就写好了。命运的转盘是天上转，人在地上演。如果人可以提前知道自己的人生剧本，还有哪个敢肆意妄为、无法无天呢？阿青将这个轮回往事跟个女讲，说善解和舅父的缘分，放低过去的诅咒，舅父都不容易。个女问怎样解开呀？阿青回答说，去大法师父的像前叩头，请求师父帮忙，放低过去的仇恨和诅咒。个女听了之后就去做。阿青又将这个轮回故事讲给哥哥知，他哥哥相信轮回，他听完之后表情很凝重，沉思了一阵就说，自己前世坏事真是做不少，难怪这一世会这样。如果那时自己明白这些道理，绝对不会这样做。阿青说，你前世欠我的钱财我不要，欠命债曾经发过的毒誓都不追究，你好好生活，我们善解这些恶缘。在第二日，阿青的哥哥离开的时候，阿青感觉他的命盘已经有变化，命中注定的并不是永远不变。 哥哥是一个善良人，他明白大法真相，尊重大法弟子。在外地，他遇到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，他会好像见到亲人一样，觉得跟他们聊天是一件很荣耀的事。生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穿梭，在迷中不断轮回转生，累世的业债包住人，苦难自然伴随住人，谁可以反转命运的转盘呢？答案是只有真正修炼正法的人才可以。哥哥是幸运的，大法帮他善解了乱世渊源，阿青和个女都放低了过去的索债誓约，他哥哥摆脱了这些枷锁，生命应该会觉得轻松。当阿青想起个女的胎记去看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个女两眉之间的胎记悄悄地消失，她和个女都很惊讶又释然。个女说自己不再追究过去的事，胎记就没了。阿青心想这个胎记失去了标识作用，自然会消失了。他还知道哥哥这些年还的债连三分之一都未够，他亦看穿因缘之后放低了迷中无情的索债。哥哥原来孤独终老的命运已经发生改变。阿青见到另一个空间入面，哥哥只脚缠住了红绳，亦希望他有美好的未来。今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